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高兴可以再一次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因为太长了，所以给各位稍微轻松一点，就读刚刚那几段就好了。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看到有耶稣基督行过非常非常多的神迹，但是其实他的神迹里面正儿八经说我要让人复活的其实不多，拉撒路的复活是其中之一。甚至如果你稍微更严谨的一点去看待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这应该是耶稣唯一一次说他要复活人。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百夫长雅鲁的女儿，她去到那边的时候 她的女儿已经睡了，已经死了，然后他把她换起来。我不管那个经文怎么讲，反正耶稣自己的说法就是，哦，他已经睡了，我只是把他叫醒而已，他没有死。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刚刚各位也读到了，我们是直接可以看到耶稣说这个人死了，然后他要去让这个死人复活，这个就比较少见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跟各位来去温故知新一下，来去再来看这一段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那这一次读的时候，一方面想要各位留意一下，可能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太留意的细节，因为如果深究这一段故事的细节，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话都是可圈可点。可圈可点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在那个时候讲那一句话，或者是做那一些事。那我们今天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其中的一部分，因为细节太多了也讲不完。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请各位特别留意，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几位有名有姓还有台词的角色，就是多马、马大跟玛利亚这三个角色。这一段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很熟悉，起因就是拉撒路重病了，他的两个姐姐就请人带信给耶稣。那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一家三姐弟啊跟耶稣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亲朋好友病了当然是要通知一下请过来见见面其实也好。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这两姐妹知道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所以想请他过来救命的。了解了这个之后，那我们就开始有第一个疑问，为什么耶稣收到信之后要等了两天之后才准备要出发？他要去的地方，好，这个问题先不管，他要去的地方是在那三姐弟所住的地方，也就是犹大省或者叫犹太省的伯大尼。他要去的时候，他的这些门徒就很诧异，他就想说，喂老师啊，那个犹大省犹太省蛮危险的，那边的人都不是很喜欢你，而且你都听到消息两天了，你都没有说要去，你现在两天后你再去，我还以为你不去了，没想到你还是要去。那针对这个问题，耶稣的回应也很奇怪，就是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天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看到世上的光；在黑夜走路就会跌倒，因为他们没有光。好，讲完了以后，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晚些再说。反正当时其实大概那些门徒也不是很懂为什么耶稣要用这句话来回应他们。当然另外一方面耶稣的门徒大概也已经习惯了，反正这个夫子常常讲一些话我也不懂他在讲什么，算了，听过就好了。好，下一段对话，那门徒就会以为拉撒路说，哎，他只是病了而已啊，他病了睡觉了以后，睡了一觉之后不就好了吗？那耶稣就讲得更直白一点，哦，其实他已经死掉了，没有问题，正好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你们相信。相信什么也没有说。所以其实如果你有一个像耶稣这样子的老师还蛮累的，你听他讲话常常不知道他下一句会讲什么。然后耶稣就说，好吧，我们去他那里。我们这些读者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可是当时的那些门徒不知道。甚至如果 你可以想歪一点，当时的那些耶稣的门徒说他要去那个已经死掉的拉撒路那里，是不是跟他去一起死？我要去阴曹地府去看这位他所爱的朋友吗？所以多马在后面再讲这一句，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啊，这个就显得没有那么奇怪。多马乃至当时大部分跟随耶稣的门徒可能会想说，就是刚刚所讲的嘛，因为犹太省的人对耶稣这么不友善，还想到看到他的时候想要拿石头砸死他，这个还不是说说就算了。我们再看晚一点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叫斯提凡的被人用石头打死，你就大概知道当时那些犹太人有多凶悍。所以耶稣现在是要去到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去做一些的工作，在那个地方不光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有危险，还有可能会牵连到他身边的人。而多马他们这些门徒这样子都肯跟他去，某种程度上你也反映到他们对耶稣有多么爱跟忠心。好，这部分的细节讲到这里就好了。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去到伯大尼。当耶稣去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下葬四天了，所有的这些家人啊朋友啊都在哀悼。那耶稣就分别见到了马大跟玛利亚，而两姐妹看到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一样的，就是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在这两句话的中间还有一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几乎都会背的圣经金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话是耶稣说的。那耶稣在讲这句话的场景，当时其实他是在跟姐姐马大在对话，那马大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也一直非常强调他自己对耶稣有多么有信心。如果我们留意看这一段对话当中马大对耶稣说的话，你会发现跟我们今天在祷告会里面基督徒对有病的就身体 有不舒服的地方的弟兄姐妹的和他们的家人讲的话都很像。比方说主耶稣如果愿意就一定可以医治好你弟弟的病，比方说耶稣只要求告神，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得到应允，你只要向神求就有了。甚至在一个最悲伤的状况之下，信耶稣的人死了，就算现在肉身没有了，在末日也可以复活。还有最后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后必定会来拯救这个世界等等等等，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甚至可能在一些的状况下我们也会说。那我们先不讲这一位马大他的真实信仰的状况怎么样，那至少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大这个人的性格。我们对马大的性格的了解大部分是来自别的福音书，特别是讲到他很容易被一些世俗的事物所搅扰，包括埋怨了，当然哈。那在这边我们也更看到他是很善于言辞，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国内华人非常喜欢的直肠子，有话直话直说，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而且他的行动也很快，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同时很讲完没多久就把他的妹妹找过来，之后就是玛利亚冲出去迎接耶稣，趴在耶稣的脚边哭啊。之后也讲了跟马大一样的那一句话啊，你早来的话，我弟弟就不用死了。那接下来就是整个复活神迹的高潮部分，就讲到耶稣他看到这些亲人朋友们的哀伤，他也哭了啊。这方面说明耶稣有人性，可以共情悲伤的人，而不是一些没血没泪的天使之类的啊。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那还要讲到周边的人当时有在用一种类似嘲讽的态度来去看耶稣，可能那个心里面的想法就好像说，哎，这个人之前不是说他会治人瞎眼吗？你现在复活个死人给我看看啊。差不多这个意思。那马大在这个时候也劝告耶稣说，这个人都埋了四天了，大概那个样子跟气味也不是很让人愉悦的那个状态，那不如就不看了吧。那当然这个在这之后耶稣就重申说，你若信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故事的结局就是耶稣在向天祷告之后吩咐拉撒路出来，然后拉撒路就真的全身包着那个裹尸布啊什么的走出来。 那周边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因此归荣耀给神，那个先不用说，就是这样子被吓一下可能也是蛮惊悚的那个感觉，你想象一下那个状况就知道了。这个神迹呢，当时还伟大到在十一章的结束的时候，让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要下定决心除掉耶稣。好，故事就讲完了。那我想通常弟兄姐妹们在看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也会常常听到牧者传道人，甚至你会听到一些福音单章上面都会用到这一个故事来去讲一些相关的信息。而且大概大家也会发现说，其实这个故事很长，我们被用来说是介绍耶稣。虽然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拉撒路复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拉撒路啥都没干，他只是被复活然后走出来而已。主角当然是耶稣，讲耶稣有复活的能力，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感情丰富，会哭。耶稣不是没感情的，耶稣是先知，耶稣可以预言复活，也能够复活人。那耶稣有同情心、同理心来去怜悯人等等。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从信心的角度来去切入，说我们应该要对上帝、对耶稣有信心，因为他能够让死人复活。虽然拉撒路这一次复活了之后，以后应该还是会寿终正寝，但是这个神迹足以让人看到耶稣有掌管生死的权柄。可能有时候也会稍微提到这里面出现的一些角色，包括刚刚所说的马大、玛利亚还有众门徒之类的，那通常都是有一点点批判的态度，说他们的信心应该更大一点才对。其实这一些讲到的，各位在屏幕上看到的都没有错。我唯一可能会稍微挑剔一下的就是说，如果有人觉得这三个人的信心非常小，甚至可能因此看不起他们或嘲讽他们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其实作为最早信耶稣的这一群人里面的三位，多马、马大跟玛利亚，他们是亲眼看见过耶稣，而且跟他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特别是多马。多马是在耶稣出道之后没多久就已经加入了这个耶稣布道团，几乎可以说耶稣在地上工作多久，公开活动有多长时间，那多马跟其他的十一位门徒就跟他生活有多长的时间。可能我们心里面还会说，哎，又顶多也就三年多而已了，好像没有很多。我们可能在座很多资深的基督徒都随随便便信主十几二十年了，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跟门徒他们是 7-24 在一起的，他们比便利店开的那个时间还要久，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7天都跟耶稣一起生活。当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查经讲道，但是他们在观看耶稣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服侍，其实那些是更有效的学习。所以技术层面上来讲 technically 其实他们真的是每时每刻与主同行。那我们大家要不要算一下，你自己与神同行、与主同行的时间，除了主日崇拜之外还有多少？除了主日崇拜、除了小组、除了查经班之外，我们有花多少时间来听神的话、留意上帝的作为？这个大家自己知道就好了，不用告诉我。我反正我看自己，我不觉得我对耶稣的熟悉程度有他们那么深。然后我们也从这段经文来再看一下他们这三个人的信心。首先是多马，其实刚刚也讲了，当耶稣他要决定去伯大尼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包括多马大多数都是持反对的态度，因为耶稣在那边是比较不受欢迎的，那些信奉犹太传统的人，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们，恨不得就拿石头砸死他。好吧，就算没有那么极端好了，但是至少不是很想看到他。因为在这一些宗教领袖的眼中，我可以大概给各位分享那种感觉是什么样，不一定是那个状况，但是感觉就是这样。在 他们这些犹太教宗教领袖的眼中，耶稣就是一位传异端邪说的邪教， 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堂当中，忽然外面有一个穿着非常端正的西服，这边插着一个耶和华后世圣徒的这样子的宣教士跑到来这边讲，你们这群家伙都错了，我们讲的才是对的。我想各位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脾气不是很好的，可能会搬起椅子想要砸他，差不多这个理由。我们当然知道耶稣不是在传邪教，而他在地上服事的时候确实也是常常这样子深入险境，去到那些不是很欢迎他的地方，去到那些不是很欢迎他的人群里面去讲真正的天国福音，讲他说告诉别人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他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他非常清楚这一切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退一万步讲，就算当时在上十字架之前有人想要害他的话，他也有能力可以自保。可是他身边的人不是啊，包括多马在内这一群的跟随者，特别是跟耶稣关系密切的十二门徒，讲真的他们只是普通人而已。你说他们要完全不害怕，完全没有担忧，无顾虑的跟随耶稣，其实说真的这个说出来我都不信。但是这一群人仍然愿意跟从，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爱耶稣，他们对耶稣忠心，所以他们不愿意让这个自己所爱的老师可以去单独的犯险，再难再凶险至少多一个人陪着他都是好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相信耶稣有办法避免危险，也许耶稣这一次会跟之前好几次一样，用一些什么医治的神迹，用赶鬼的异能大杀四方，所有人都马上很看到他这样子做完以后就很敬畏，想杀他都不敢。那多马在这些众门徒当中好像还展现得更勇敢了一点点，不好意思按错了。好，我们且不管他是一时头脑发热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但是至少我们从他的身上多少还是看到像我们也很熟悉的另外一个旧约的故事，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但以理的三位朋友那一种所谓的既或不然的信心。这个时候的多马其实就像当时面对着巴比伦王的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面对着即将要来的残酷的命运跟处罚，还是很勇敢的说，我相信我的神一定有办法可以拯救我，就算上帝不拯救我，我也一定跟随到底，死都不怕。这个是当时一个跟随主信耶稣的人的表现。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小看多马，我们也不要老说人家是一个多疑的信徒，不信耶稣复活。至少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表现还蛮不错的。好，接下来是马大跟玛利亚。这段经文里面，其实玛利亚的存在感不是很高啊，基本上都是马大在活动。可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两姐妹的信心态度连在一起看，因为他们蛮像的哈。跟多马类似，我们不要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马大为许多事思虑愁烦烦扰，也不像玛利亚那样子去选择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耶稣身边听讲道。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以为说马大他信心小或者是没有信心，因为要不要去忙事情跟要不要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其实这个跟信心没有很绝对的关系啊，这跟信心大小没有很绝对的关系，更多是你怎么样去对待自己信仰这个态度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更宽容一点讲，这个可能是一个个人性格的问题。像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故事里面，马大很明显他是讲话很多的那一个，那玛利亚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安静一点，不怎么说话。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马大也是最先跑出去迎接耶稣的，玛利亚还在家里。这个安排不一定有很特别的含义，很可能的就是马大先听到了所以就先去了，也或许是马大本身就比较活泼一点，那玛利亚可能身体比较柔弱一点，就比较喜欢安静，所以是后来马大看到 耶稣之后，然后再过来告诉玛利亚耶稣来了，他也是很匆忙的起来出去见耶稣。其实严格来讲，他们的信心跟感情没有很大的区别。那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部分是这两姐妹所在的那个环境，还是回到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区。当时伯大尼是一个非常 不欢迎耶稣的地方，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上，当地的不管是宗教领袖还是政府的官员，应该都不是很想看到耶稣。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像多马这样子的门徒，只是跟着耶稣去一趟伯大尼而已，就搞到好像他要签什么生死状一样。那好像如果我多马是现代人的话，那你猜他会做什么？我的话，我大概先打电话给我的保险公司，把我的保额提高一点点，类似这样子。觉得这个让人觉得那个危险程度好像就要去火山口探险那种感觉。可是你想哦，马大跟玛利亚他们长期住在那里的，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可能我们会把我们信耶稣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小心一点，也可能会刻意的保持低调，甚至比较不愿意公开的或者遮掩避谈自己的那些信仰的问题，至少不太会很大声的公开声称自己是信耶稣的人。就像我们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在创始地区的时候工作的一些宣教士，他们很多的交流方式我们听起来觉得很有趣，但是对他们来讲其实蛮苦的，就活得像地下党一样，都要交头，就是互相之间的那个沟通都是用一些暗语，或者他们会选择一些比较荒凉的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去聚会。他们的暗号就是我们来主日崇拜，他们就是说我们去开员工大会，他们的退休会他们的退休会跟培灵会就是团建活动，类似就是用工作的方式来做。那马大跟玛利亚这两姐妹，从经文上来看，我们至少看不出来他们有在意别人知道他们信耶稣这件事。你看画红的那些字，你大概就可以了解，这两姐妹似乎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知道他们信耶稣，在众人面前照样抱着耶稣的脚在哭啊。在马大还在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在他迎接耶稣去见到耶稣面的时候，很大声的去复述耶稣之前的一些教导，说他相信日后在天国降临的时候我弟弟就会复活，这种话是大逆不道，而这种信心确实也很不一般。好，各位要澄清一下，我不是说宣教士没有信心啊，宣教士的状况不太一样啊，这个策略也不一样。如果宣教士真的看到耶稣在他面前的话，应该也会很勇敢啊。题外话，那至少在这一些的话语当中，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马大跟玛利亚，其实他们也是展示出一种非凡的信心。这一些的信心不见得就比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们差。一方面，他们敢在伯大尼这个地方承认自己信耶稣，就代表他们根本没有很在意被当地的这些民众跟政府或明或暗的去排挤跟歧视。我们略略也大概知道马大跟玛利亚应该算是有钱人，在地方上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不然也不会在拉撒路去世的时候有那么多人来吊唁，很可能他们还有当地的生意之类的。不管你怎么想，作为这样子的人都应该不是那一种会完全不怕得罪人的类型。然后他们就真的没有顾忌，他们真的非常勇敢地表现自己爱耶稣，这个很了不起。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他的那一句话，他们的信心在这个句话里面就可以完整地表现出来，就是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的话，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这句话真的是把他们的信心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这句话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他们相信耶稣的能力，只要他在，不管拉撒路的病 会病得多重都可以被医治。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们非常确信耶稣是爱他们的，而且这种他相信耶稣爱他们的这种相信已经深入到他们的思绪里面，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确信的地步。他们很确切的知道，只要拉撒路在病的时候耶稣一来，耶稣站在他们的面前，就一定会愿意医治他们重病的弟弟。只是很可惜当时耶稣没有来，现在才来，所以才有这两姐妹那么迫切的去迎接耶稣，很悲痛的说出了这句话。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相应的，因为当时耶稣没有来，让更多的人跟着他们去见证后来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好，所以我们看完这三位的信心跟行为之后，我们可以稍微了解当时信耶稣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首先他们会需要面对各种来自环境的压力，不管是从外地进入到犹太省的多马和众门徒，还是已经在伯大尼长期居住的马大跟玛利亚这两姐妹，她们面对的环境压力绝对都不小。除了会被人歧视，被人排挤，做不了生意，你去街口的那个超市去买壳鸡蛋，别人都给你过期的，诸如此类，可能种种有这些的不方便，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安全。不知道你走在哪条路上，别人认出来说，哎，这个好像是耶稣的信徒，一块石头给你过去。这种状况不是不可能，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信仰，顶住了这些压力。这个就足以让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信心的榜样。这个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信耶稣本来就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在门徒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耶稣升天之后也有挑战，即便后来成为了罗马的国教，整个基督教成为了掌，基督徒们成为了掌权者之后，真正忠心爱主的基督徒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还是要去对抗当时的社会潮流，不然就会不会有那些什么 修道主义、苦修主义，甚至我们很熟悉的宗教改革这些事情的兴起。即便到了我们今天，在北美这些号称对基督徒比较友善的地方，也要面对各种世俗化的挑战。过去这两天有人在游行，然后被政府批评为你这些保守价值的人是什么什么样的罪，那我就不讲了，各位自己去看新闻。传福音的活动很多地方不能够公开做，你信基督的话，一些基督徒福音派的价值不能够公开讲，这些当然也是挑战。如果我们不把基督信仰当回事，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热心传福音，大概你感受不到这种压力。可是如果你是像多马、像玛利亚、像马大这一些想要好好的信耶稣的人，那就一定会感受到压力。所以各位，我们也不妨自我检视一下，你看看你在这个世俗社会，你是感到如鱼得水，非常舒服，还是感觉到经济满途？同样你不用告诉我，你自己知道就好。所以再一次跟各位讲，我们也不要太小看这几位信徒，特别是我们常常拿来当反面例子的多马跟马大，其实他们很有信心，说不定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当中很多人的信心都要强，至少我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可能比我强，可能比我强得多。那当然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也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这些信心的来源有一部分当然是听耶稣的讲道，但是更多的是从他们跟耶稣长期相处的经验得来的。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虽然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我想不太会有人是因为读完了一个使徒信经之类的那种基督教的信条，或者看完我们网站上不是有一个 faith statement 吗，我记得我们网站上有，我们信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价值，听完了这些价值宣言之后马上就哭的跪倒在地上悔改，从此洗心革命成为一位跟随耶稣的基督徒，至少我是没看过了，可能有了。 那当然耶稣的讲道一定是比古往今来所有的牧者传道人都要厉害，也一定更加能够触动人的心，使人归信。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像多马、马大跟玛利亚这种忠心的信徒，即便在耶稣的那个时候都还是少数。不是所有信了耶稣的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多马这些门徒愿意跟随耶稣，马大、玛利亚不怕承认信耶稣，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跟耶稣有一个个人层面的关系，他们曾经用自己的生命来去经历神、经历耶稣、跟耶稣同行，所以他们在信心上的层次会稍微更高一点。我们在座所有人都会讲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上帝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脱离险境，胜过各种的困难，没有错。可是唯有真正经历神、与神同行、跟神建立一个深刻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确信上帝愿意帮助我们。这个就不是泛泛而谈的我信神、我信神会帮助我这样子的那一些比较苍白的话语而已。我们再讲一次，理性层面的认识只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上帝知道，我们知道上帝有能力，知道上帝可以，但是唯有真实的与神同行，我们才可以领悟到神愿意这一个深层的含义。还有信耶稣的人，他会用行动来去证明自己的信心。各位也留意，这边不是说要凭行为称义，反而是当人有真正的信心之后，就会自然而然的有跟信心相符的行为出现。多马他不惧危险，他跟着耶稣前往伯大尼。马大、玛利亚敢公开承认耶稣是主，而且接待耶稣，这一些都是 很好的行为表现。可是我想各位更留意一下他们跟其他人的交流，在这个方面多马他不只是自己跟随，讲完那句话就算了，他还要勉励身边的人。当他还没有讲去讲这一句话，说我们跟耶稣一起去死吧，讲这句话之前，可能耶稣的门徒里面，他的跟随者里面还有一两位，我们想少一点，可能还有一两位有一些顾虑，还在踌躇说啊，要不这次我就不去了吧，反正也不少我一两个，或者是说他们可能还会在踌躇啊，再挣扎一下，犹豫说要不要再劝耶稣两句，可能再劝两句他就不去了。那当多马讲完之后，好了，完了，后路被断掉了，想不去都不行了。那当然有一些可能也真的是被多马的那个热情感染了，所以好，信心满满就要跟着耶稣去伯大尼。马大跟玛利亚的情况可能也类似，他们很大动作的去迎接耶稣，这个或许只是他们下意识的行为，不一定是经过什么话剧般的排演，怎么样跪下抱耶稣的小腿的上三分之一还是下三分之一，没有考虑过这一些，很多可能真的是下意识的行为。这种无意间表达自己信仰的动作，就带动了当时一群想要去安慰 这两位哀家的人跟着去看耶稣。而且坦白讲，当时跟去看的大部分的都不是信耶稣的人，看热闹的居多了。有一些甚至像刚刚所说的，是带着嘲讽、带着敌意去的，想看看你这个耶稣出什么洋相。哎呀，你病的时候，人家病的时候没有来，现在才来啊，那家属都哭成这个样子了，哎，你什么神人先知呢，来有什么用啊？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是看了一场死人复活的好戏。当中是不是有人因此更加的信耶稣，或者因此更加恨耶稣？这个各位可以去想象，我相信这两者都有。可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些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或者高不高兴，他们确实像耶稣所说的，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跟耶稣之间那一种亲密的关系。原来耶稣向上帝 求事情的时候，上帝连死人都可以复活过来。所以这三点，面对环境的压力，有与神同行的信仰经验，还有证明信心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还会影响别人， 让更多人看见耶稣，这三点就是当时那一些信耶稣的人的真实状况，很值得我们参考，其实也很足够引起我们众人对信仰的反思。那我当然不只是想要请各位弟兄姐妹去学习这几位信徒啊，以他们为榜样这么简单的，那就俗套了嘛。我觉得如果要像马大、玛利亚跟多马他们这样子的信心很强啊，可能至少比我强啊，这样子是不是足够？那我们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结果当然是不够。但是这种不够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是神的问题，是上帝太伟大，耶稣太有能力。多马没有想到过耶稣他要去让人死人复活的，毕竟耶稣当时去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明讲啊，他就说我是把他 叫起来、啊、反正当时的人很多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以为耶稣去安慰这个失去家人的信徒而已，甚至多马还做了最坏打算，哎呀，大不了就一起死咯、啊、马大玛利亚两姐妹也是啊，看到耶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早该来了，我们甚至都不用谴责他们当中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埋怨的感觉，是人之常情嘛。可是至少他们跟那些进来看好戏的围观群众不一样，他们不会指责耶稣你现在来没有用，更多时候马大玛利亚他的心情是惋惜，他看到耶稣来安慰他们，耶稣伤心流泪了， 他们可能心里面还是会哀伤，这个哀伤没有那么容易走掉，但是确实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被安抚被安慰到的状况。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耶稣要做的是更多，当然耶稣有来安慰商家的意思，但是不止如此，耶稣来还要让整个他们的观念颠覆，他要让拉撒路复活，也不只是让拉撒路复活这么简单而已，他要让众人都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不管是之前就信他的，还是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信他的，甚至是那些要来看他笑话的想要谋害他的人，都要看到上帝的大能跟荣耀透过他甚至耶稣基督彰显临到这个世上。所以当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们再看耶稣在这一段话这段故事开始的时候所讲的那句话，好像是不是就有更深一点点的领受，白日有十二小时，人在白日走路不自跌倒，因为看到世上的光，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没有光。当耶稣等了两天之后才要去伯大尼的时候，门徒们质疑他的决定，你真的要去吗？很危险哦，而且你现在才去你要干嘛？马大玛利亚这两姐妹他们在家的时候可能也会问，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从耶稣当时所在的地方到玛利亚的家里可能走个一天就到了，现在是从他报信到那里等到他再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四天后的事情，死都死了四天了。而且他们也会疑惑说，为什么主他已经现在明明知道拉撒路已经病倒了快死了，好像还是有点无动于衷，为什么他没有关心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有这些的疑问。而耶稣在这里的发言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在回应这些问题的意思，那就是因为像我们今天诗歌也选得很好，神做事有时间，就像白天有固定的时间跟固定的范围一样，而白天跟黑夜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两者有没有光，有光就能看得清楚，所以白天的时候可以走路不至于跌倒，夜晚相反没有光人硬要走路就一定会跌倒。所以的问题关键在于说，你的信仰生命里面有没有光，你的光在哪里？这个光可以让我们看见前面的路，我们可以知道该如何去走，而且知道该如何去做。所以从今天这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里面，我也很想请各位再深刻的去思想一下，应当如何去做一个信耶稣的人。 正如我们故事当中的多马、马大跟玛利亚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是认识真光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也确实能够透过光看清楚，而且了解上帝的旨意。我们也知道神在末后的日子要做什么事，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还有一些很奇妙的经历，有神迹的体验，有与主亲密同行的感受，这个非常好，感谢神。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神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如果你觉得你想象当中的神好像已经很大很厉害非常棒了，很好，不妨再想得更大一点，因为神是不受我们任何的想象所控制，不管我们怎么想，怎么样去学习圣经查经，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上帝有多伟大，因为他的伟大完全超乎我们一切最有创意的想象。但我不是教大家不要读经学经啊，还是要学习，学习读经，那个是我们经历神与神同行的方法，也是让我们更加贴近上帝心意的一个必经的途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知识的层面上或许真的比当时的多马、马大跟玛利亚更加知道，更加了解耶稣的能力有多强大，更加知道耶稣要来是干嘛的，知识层面上没有问题。可是这一些人，马大、玛利亚、多马，他们不知道，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弱，而是因为他们没见过，他们没有读过我们现在有的圣经，他们没有听过很多后世的神学家牧师他们所讲的一些话。当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们的认知就被更新了，他们就了解耶稣比他们之前所想的都要大。其实今天上帝也跟当时的耶稣一样，会不断地更新我们的认知，可以让我们在经历上帝的同时更加了解他，让我们透过学习，透过读经，透过听福音广播，透过弟兄姐妹们的相交，可以认识到上帝的公义、慈爱跟怜悯，也更能够理解神确实是超越我们一切想象的所在。这样子的一位神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他也可以帮助我们，他也知道我们所有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也愿意带领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可以不要畏惧环境的压力，在各种的状况当中与主同行，而且能够有见证上帝的行动力，用见证上帝的行动来呼应我们自己的信心，让世人看到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告诉世人信耶稣的意义。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信耶稣的人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会面对环境的压力，有时候会觉得与神同行很难，有时候甚至不敢有太直接的举动来跟随主，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埋怨说，上帝你早该来帮我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帮助我脱离凶案凶恶，为什么不早一点帮助我们脱离死因幽谷，不早一点除去我的困境，不早一点让我们有复活的样式。而耶稣基督你也告诉我们，白天有固定的时间，你做事也有定时，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把握在白天有光的时候，看清楚自己，看清楚自己前面的道路，也看清楚父神你的旨意和你的极大的能力，知道你比我们一切的想象都要更大。所以求父神，即使我们所知的还是有限，我们的信心也常常不足，但是你与我们同在，你会不断地更新我们，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到你的公义和慈爱。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地上成就主你的旨意，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